好，我们读了马加伯下第六、第七章嘛，我们可以说那个大迫害的正式开始嘛啊。那我们还记得这个前面马加伯上这一开始迫害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啊，希望他能够他们就是迫害者希望擒贼先擒王，希望马塔提亚啊，他如果赞成的话，这个大家就跟他学了，对不对？一个老先生嘛，对面一个另外一个老先生厄勒。厄勒阿扎勒。好，第六章一开始呢，先是说这个安提约古四世他迫害犹太宗教，就是这是希腊化的这个推广啊，像一切都成为希腊化，包含这个吃希腊的食物、跳希腊舞、然后拜希腊的神。这个他最恭敬的神是什么？在第二节这个奥林匹亚的哲乌斯神，然后呢第三后面有这个。克瑟尼泽乌斯神啊，这个泽乌斯是宙斯了啊，翻译的问题，我们现在一般翻译翻成宙斯啊，这个本来原本是泽乌斯啊，泽乌斯本来按音翻就是泽乌斯。我们知道这个神在中途大师录名字出现过嘛，在保禄跟巴尔纳伯第一次的浮船旅行里面，他们在这个伊克里翁啊治好的一个摊子嘛，对不对？然后摊子治好以后，他们就把它当地人因为是民间信仰盛行之地嘛，就来把这个巴尔纳伯当作这个宙斯神啊，泽乌斯神拜，把这个保禄看成这个赫莫斯神，就这个犹太的背景。所以这是奥林匹亚上面的神，就是十二位神，是希腊的主神呢、啊。那到了这个罗马，有罗马的十二座一样的十二位神，那么宙斯变成阿波罗神啊。那么这个各位可能比较熟悉的是，罗马的爱神啊，这个维纳斯嘛，对不对？那其实从希腊是阿佛蒂忒啊，从转过去，就是整个神从这个希腊文化转变成罗马的文化。就这边可以看见圣殿里面啊，充满了外邦的放荡跟纵淫，他们与娼妓这个淫欢嘛，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司祭，就女性的司祭是以这一个通奸的方式作为他们的宗教的祭祀，特别是在爱神阿佛蒂忒的祭拜里非常多。好，这当然是一个对犹太人是个惊世骇俗的事，但他们被禁止一切犹太的宗教的礼仪嘛，对不对？说而且还怎么样，还在这个安提约古王的生日，每一个月都要过一次，25号，对不对？就是当然是一个非常过分，把他当自己看成神嘛。好，那么禁止这个宗教的犹太宗教的发展呢，就是或者继续保持，首先两个例，第一个是在第十节，两个妇女给孩子行割损。然后第十一节是有些人在山洞中暗中举行安息日，都遭到严重的迫害。然后呢，第十二到十七节是非常有趣的，就作者开始评论了。作者讲故事讲到一半，他就给一个评语，跟各位说这是一个读故事书，一直要把这个分出来就好了。那他就说第十二节说到现在，来，我劝告读者们，这样子不要这样就灰心丧志。然后呢，第十七节讲完了，他说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再回来讲故事啊，很有趣的嘛。好，那么当然作者的评论是很清楚，说是天主的惩戒啊，天主的惩戒，你看很有趣。他说第十四节说哈，天主对别的民族啊尽量的含忍，是让他们罪贯满盈在一起惩罚。对我们不是啊，第十五节他不等到我们罪恶达到顶点就责罚我们了，什么意思呢？他给我们机会悔改啊。这犹太人对于这个天主惩罚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犹太人的这个宗教观或是信仰观啊，这个你可以看见。所以我们今天是延续这一个信仰，所以如果遭到一些生命上的一些困境，我们认为是天主罚我的话，那我们应该学这一些犹太人嘛，要认罪嘛。相信就听，让我现在可以悔改。我们只是常常觉得说，好像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那就麻烦了，就麻烦了。好，接着是我们俩会看那个为什么还会被罚哈？你看这个厄勒阿扎尔就很简单，对不对？就是那么这个老先生一样，那他怎么样呢？他就说哈，这个第二十三节，那作者还是一样评断，他说他做了一个豪爽的决断啊，这个决断相称他的高龄，相称他的白发。相称他至今的善行还符合那么天主所立的神圣的法律。那被逼怎么被逼吃肉？当然是吃这个，他说这个犹太人不能吃的肉嘛，那还叫他装假，说你带这孩子还是好朋友的一样，那个执行者像是好朋友一样嘛，说哎呀你带了你的肉就好了，假装一下就好了，演一演嘛，对不对啊？那很清楚，我们这个人真的不演的啊， 啊不也。那这个肉是第一个是猪肉嘛，第二个是祭过他们的血神的，同时在就祭肉，在希腊文化他们是吃猪肉的，他们也拿这个猪当作祭品来祭神，所以这个是双重的因素，犹太人不可以吃。好，然后呢这个还阿勒阿扎尔他的回答还说什么，他说不论如何我就算可以逃过现在的刑罚，第二十六节，我总逃不出全能者的手。这是我们今天共同的信仰嘛，天主是最后的审判者啊，谁也逃不掉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好，然后他呢这样子就死亡了，对不对？他死亡说什么呢？三十节，他说我的肉身在痛打下啊，很大的疼痛，但是我心灵却喜乐的忍受这一切。为什么呢？他前面说因为为了敬畏天主，为了敬畏，因为天主呢明明知道我可以逃，我不逃，他知道我敬畏他，那他当然换句话说，他知道他会得到天主的赏报。你可以看见这已经是有一个对于来生啊，所谓的来生啊，就是死亡后的生命啊，他们是开始有期待，慢慢这个复活的概念啊开始要出现。我在整个犹太的宗教传承里面，我们前面就以前我们看见，对不对？就是多子多孙多福寿才是天主的降福嘛。慢慢可以看见，已经有一些信仰的反省，对那些过去传统的这个那个真正的福德的概念，开始有些慢慢的有些提升了，这样子。好，然后最后怎么样？是三十一节还是作者的评论啊？他的死不但给青年人，也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模范，刚勇的模范。还有大德不凡的记录，怎么样？换句话说，大家学学吧。那第七章是更惊世骇人的一个情况，是母子八人，母亲跟七个儿子啊，一个一个都受刑，而且怎么样？先是七个孩子在母亲面前啊受害嘛，一个一个的。那现在更特别的是，我们前面看见了第六章是这一个安提约古王派了一个年老的雅典人去。啊，去执行，对不对？他这个希腊化的任务嘛。现在第七章是这个安提约古四世王亲自执行，啊，国王直接命令，对不对？然后这个发言人直接对国王讲话，国王对妈妈讲话，啊，当然你可以想象这个是不太符合事实了，国王哪会有空啊？可以这么说，那就强调啊，非常强的一个惩罚。好，然后怎么样？第一节说强迫他们吃。法律上所禁止的猪肉，好，然后怎么样？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啊，这边很多，他每一个人去世前都讲了几句话，啊，就是表达怎么他们宁愿遵守梅瑟的法律，啊，也不愿意怎么样，逃避死亡嘛。然后怎么样？还是第三个说怎么样？第三个说，我现在呢怎么样？这一切啊，第十一节，我的这些肢体是上天得来的。但是现在为了他的法律，我不吝惜这一切，我希望有一天再得回来。你看见了，都是对复活的希望，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出现这些思想。大家都读过，不用再重复了哈。好，然后呢，六个都去世之后，啊，好，我们看第五个，还有最后在第十六节这话哈，说你这有死有坏的人。啊，现今你对人有权柄，为所欲为。可是你不要想我们的民族已被天主摒弃，你等着看吧，等着瞧，对不对？你必要看见他的大能，看他要怎样惩罚你和你的子孙。好，这报应呢会轮到你们身上，当然是天主要惩罚的嘛。好，然后第六个也是一样，讲的是不要自欺欺人的哈。最后你想对抗天主吗？第十九节哈，你不要想你对抗天主能够免罚的，你也会承受惩罚的。好，然后呢，第十八二十节开始谈到母亲了啊。那么母亲就是亲眼看见孩子们去世嘛哈，这很有趣。下面还有第七个嘛，对不对？他这边先说了怎么样说？第二十一节，母亲在一天二十节一日之内看见七个儿子死去，就第七个还没死嘛，对不对？那这当然是一个，这是个写作的手，让故事更精彩了啊！他不是真正按照那个时间顺序来表达，这让故事六个去世了以后呢，然后他说在他们去世之前呢，啊，第二十一节。他以充满高尚的情绪，以大丈夫的气概啊，奋发起女性孱弱的心灵，用本国话一一鼓励他们。啊，每一个死亡前妈妈都鼓励过的。啊，这个妈妈不很恐怖啊，那勇气是难以想象的恐怖。啊，恐怖可能不是好形容词，就是真的惊人了 啊对不对？用本国的话什么意思？母语。 妈妈的话嘛，他们本来的话的母语嘛。好，他说二十一节，看看，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出现在我腹中，不是我给你们灵魂和生命，也不是我构成你们的身体，是世界的创造者。啊，这个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特别今天的人多读一读啊。我们今天以为医学都已经知道什么精子跟卵子的结合啊，这个怎么样，或甚至可以预判这个人，这个小胎儿是好的还是坏的啊。我真的很可怕的一些医学知识，医学知识本身没问题，这导引出别的一些思想，这个最终是最后那个创造啊，做的创造到底怎么回事，医学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灵魂跟生命啊，我不相信灵魂就没办法，我相信有灵魂的话，你就可以发现这边谈的是非常强的那个创造的观念嘛。世界的创造者既然形成了人的出生，是以万物起源，也必仁慈的偿还你们灵魂跟生命。你看一样还是有复活的思想，虽然不懂，那他天主会做啊，那这个是信德了，这是相信天主不会让他们白白的受苦，真对苦难有一些新的领悟嘛，这样。好，然后这个安提约古就觉得怎么样被轻慢。好，那他最后还有一个法宝，因为还有个老妖还没有去世，他最后的试试看嘛，对不对？让母亲去劝他，等等给他孩子什么高官啊、后路的预许呢？孩子多大？可能不知道，12岁也不知道，没有写，对不对？然后又是一样啊，这个第27节又是说怎么样？用祖国的话说了，啊，我儿你连续我吧，我在腹中怀孕你9个月，3年抚养你，又栽培提携养育你，到现在的年纪。我儿，我恳求你仰视天，俯视地，观察天际间形形色色的万物。你该知道，这一切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人类也是如此造的。啊，所以你可怜可怜我，你不要让我怎么样含羞，因着你的死亡，这样背弃信仰，这很好。你应该怎么样去看，像天主，像你的哥哥们一样，被天主接纳。我就还是肯定什么，生命来自天主啊，生命由天主收回。好，然后呢，这边很有趣，就是他们最后这个国防局一定要下令要杀这个小的嘛，这小的还先说什么，你干嘛等什么呢，赶快宰我吧。这第32节怎么样，我们受难是为了我们的罪恶。我这个思想是我们大家今天特别应该多去学习的。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在一些不入意识，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那么倒霉，天主在哪里，对不对？我招谁惹谁等等的话，对不对？这七个孩子相信一定生活的圣善的了，所以他可以明白，就是在整个的面对于神肯定可能是透过有神的旨意，不明白他们是整体性的，可能把自己跟整个民族连结在一起了。就是我们真的不会想象，今天不会说一个人啊，什么受地震呢、啊，或疾病，说天主惩罚，我们不会这么去指责一个人，或者是，但是我们自己倒是可以真的去思考了，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面对天主啊，我们才四旬期嘛，大家想想面对天主，该办告解的了啊。好，然后呢说，我们永生的上主为责罚跟惩戒我们，一时向我们发怒啊，只是一时的。为了责罚跟惩戒怎么样，但终究要跟自己仆人重新和好的。天主还是要跟我们宽恕我们的。好，你这个恶人呢，你是人中的妖孽啊，你虽然可以伸手毒害上天的子，可是呢你别糊涂，别洋洋得意，别妙想天开。这个还蛮像那个小孩的语言，对不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可能是作者写的人都是很美的一个写那个描写。好，说你逃不了全能全知天主的审判。好，那么最后接下去你看啊，我的哥哥们啊，既然忍受暂时的苦痛，如今他们按照天主的盟约得到了永生啊，永生的概念也出现了。你回忆一下，我们从创世纪读到现在，这是最直接而且具体的讲永生，对不对？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整个的民族跟神来往的经验也是不断的在成长，一直在学习的。好，然后呢最后的第28节蛮感人的，他说愿全能的天主向全能者向我们全族所发的义怒，在我看我哥哥身上就此止息了。把自己当作祭献嘛，希望怎么他真的为整个民族就祭献自己了，求天主看着我们就能够宽恕别人了吧。 啊，但是我们知道没故事还有很多灾难继续做，那也不能说天主没有宽恕，就是可以看在这个人他面对苦难的态度啊，这真的是我们应该学的，这犹太信仰人非常惊人的教导。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一些想，多想一想，特别是在我们或我们身边的亲人碰到很多灾难苦痛，好像觉得是无端的啊，像昨天下午一阵怪风啊，对不对？不知道突然间来了一个东西，谁也不知道，这大自然不知道，对不对？那你说天主故意要罚什么人吗？也不能这不能直接这么连结，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教导，随时我们的生命都在天主手里。那万一天主收回，我们应该准备好的，准备好让他收回我们的样子。好，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六章跟七章，我们今天到这里，明天从第八章继续。好，谢谢大家。谢谢。